好，各位大慈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释铁书》哦。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纲要简介的方式啊。所以呢，从上礼拜开始呢，我们就真的是进入这个文啊去研究。因此呢，默学会找一些资料让大家做参考。那么或许呢，找的资料比较多，或者是呢也会比较深啊。那么可能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在研究经典的，可能会不太习惯。多几次就习惯了，也就是说，听得懂了就听了，听不懂了就当作熏习啊。因为佛法东西就是熏习，熏习久了。啊，第一次会比较陌生，啊，多几次以后就发现，原来也不过就是那些语言文字，比较要紧的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那个意思，因为有一些语言文字呢，这些专有名词可能之前你都没有像这样子的方式深入的去研究，啊，甚至呢，你也会觉得是有那个必要吗？啊，因此呢，你就。不会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一本书的作者，啊，这个作者他是从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他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精神去注解这本书，在文字上你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以前啊，在默学在被训练成要上台演讲之前，看佛书呢，都是看一遍，大概看懂他的意思，就认为看完了。啊，那么其实我看完的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我看得懂的部分，然后就认为因为我看过一遍了，我看完了，并不是真的作者本身。他透过这些语言文字，透过这样的书本，他要告诉我们，他要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并没有真的完全了解。所以实际上说起来，除了你要整本书要从头看到完之外，起码你应该要看过两遍以上，你才真的能够完全了解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前后连贯是怎么个连贯法啊，你才比较能够了解。就像就我只举的例子，《楞严经正脉书》，我前前后后看了四五遍，也讲了三四遍，到最后这一两遍才觉得说，哦，真的以前还是有很多地方看不懂啊。到了最后这一两遍，才发现，哎。慢慢的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写，啊，所以一样的，我们呢来读这个《观经释铁书》，可以说是呢在净土法门里面善导大师的一个经典之作。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净土三经、观无量寿经这部分，原则上呢就是几位大师的著作，智者大师的，啊，善导大师的，啊，那么。再往前一点就是译书净影会员，哦，啊，那么后面的著作，关于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不出这几家的观念，只是有的把它呢补充多一点，或者是把它精要的讲一讲而已。所以因此呢，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观经、观无量寿经，原则上呢就是你要好好掌握这两三位大师的著作。那么这个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好好的去了解善导大师的这个释铁书，对于净土法门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是可以很确定下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要把这个文字的内容做清楚的交代。那么可能有些人他觉得不太习惯啊，那也念佛就好了嘛，啊，也哪有这么需要这么复杂啊，所以这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你真的要深入净土的教理，那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哈，哦。可能刚开始你不太习惯这样，那多几次了你就应该会习惯了哈，哦。好，请看第四页。第四页呢，我们上礼拜呢其实就讲到这个第二行 啊，也就是说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经题呢是无量寿观经，或者是加个佛，无量寿佛观经。那么无量寿佛呢，如果是梵文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甚至呢还要加上南无两个字啊，归命。但是无量寿佛，善导大师在第二行第四页第二行呢讲，这里面有人有法，人就是佛，法就是无量寿，所以等于呢你透过无量寿佛就知道你要观的对象内容所观境。所以你看第二行的最后两句话，人法者是所观之境，这里面有包括正报，有包括依报。文字这样子的白话讲一讲，你应该就大概了解。如果我换个角度去问这么一个问题，你或许就更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请问你在念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在你的内心里面，你觉得你是在念什么？如果是观想念佛，起码这边写的是依报正报啊，那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就回答我的问题。那么透过观想，就是要观想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那么请问你持名念佛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内六个字，你的内心的内容是什么？你所念的所持念的是什么内容？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如果这个观想念佛，善导大师说阿弥陀佛是你所观的人法的境界，难道你持名念佛所念的佛的内容会离开这些吗？个问题是啊，可是问题是，有多少我们修持名念佛的人真的在念佛的时候内心有这样子的认识？无量寿无量觉都知道，因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阿弥陀经的经文就这样讲。那怎么个无量法，在你的内心这句佛号代表的什么样子的无量光无量觉无量寿呢？在你内心里面对这样的名号有多少认识呢？如果套用这边他的意思，就是你应该要把一正二报二十九种庄严配合往生论的二十九种庄严，是变成是你所要观想的对象，观想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对象内容不清不楚的啊，这是第一点，不清不楚的你怎么观想？第二点，一点印象都没有，虽然知道，但是呢脑袋伸不起来，那个想不起来，你怎么观想？所以不但要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能够想得起来。但是如果要我们去背那二十九种庄严，那就昏倒了。所以年轻一点的十几二十岁受到这个训练，或许还可以硬是把它背起来。到现在来，唉，要去背那二十九个，光是背八个佛的功德庄严，加上四个菩萨功德庄严，那十二个就很难背了，还要背那十七个依报的庄严，哇，就没办法了啊！你说怎么办？所以现在善导大师他没有用二十九种，他把它做归纳性的整理。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起码我们比较能够抓得到重点，我们的观想要观想什么。所以为什么上礼拜这个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引用智者大师的那一句话，观虽十六言佛遍咒，一样你套用到持名念佛，一句弥陀名号为什么可以该罗八教圆摄五宗？它只是一个赞叹的话而已吗？还是真的有它的内容？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进阶班哦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如果呢刚开始我们只要相信啊佛说的没有错，然后法师都不断的劝我们念佛多殊胜多好哦，所以我们好好念佛啊就好了，因为我们要产生信心已经不容易了。 啊，终于有信心了，否则各位不会来报这个班啊。那么有信心的，接下来要怎么样落实我们的信心？这就是刚刚那一段话的意思。如果你对持名念佛里面的内容，在你的内心是想不起来，不能明白为什么，你只是说那不能打妄想，一句佛号很专注的不能打妄想，那个就是念佛。那请问你用这样的方法跟一般修禅定，一般的禅定方法有何不同？不过就是把数息或者是默照或者是这个持咒换成佛号而已嘛，或者是注意丹田，注意这个顶轮，换成佛号而已嘛。你对念佛、持名念佛的了解只是那样而已吗？难道持名念佛在中国净土中的祖师所弘扬出来的就是这样而已吗？不应该是这样而已。哦，所以这边是从观想念佛去讲的，你要观想阿弥陀佛、无量寿佛，你要知道内容有依报、有正报。那这个就是在纲要简介里面的啊，那么也就是课本这边的啊，只是我先把用电脑的方法把它秀在这边啊，那对照课本看就很清楚。好，所以你看他说依报有三段，第一个地下庄严，第二个地上庄严，第三个虚空庄严啊。那如果是正报呢，主庄严、慎重庄严。主庄严当然就是阿弥陀佛，慎重庄严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莲池海会众菩萨啊。那么这个表里面就这样写，比较简单了。那么课本呢就会多一些说明啊，请看课本第四页第四行。地下庄严就是一切宝船光明互相引发，那么你对照课本六十一页，也就是说这些整理出来的三种庄严并不是善导大师自己这样写出来而已，他是根据后面的内文经文去做整理的。所以61页的这个第二种想啊，这个叫做水想观。水观首先呢是大地结冰啊，可是呢这个先做水想，然后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善意啊，无分善意，这个是经文不念它了哈。大地结冰之后，冰是透明的，所以琉璃透明的，因此可以从上面看穿那个冰层，看到下面琉璃地内外映彻，所以看到下面有金刚七宝金床柱子啊。床就是类似像柱子这样子啊，琴琉璃地支撑着这个琉璃地，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地下庄严啊。下面的经文就描述这个七宝金床是怎么样一个庄严啊。然后呢，琉璃地上那个就是地上庄严，以黄金绳、杂彻、间错等等等等呢，乃至呢，倒数第三行有一个。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也说放光之后，在虚空当中有光明台，有楼阁，虚空庄严。所以这个第二观里面，其实就包括了这三种：地下庄严、地上庄严、虚空庄严。当然，地上庄严不是只有这一观有。啊，那么包括后面的地想观、第三观啊，然后呢，这个第四观宝树观啊，第五观宝池观，第六宝楼观，都算地上庄严啊。那么这个是地上庄严哈，那啊，虚空庄严呢？比较明确的就是刚刚六十一页那个经文哈，刚刚念过了。还有一个地方哪里呢？七十四页的经文，七十四页倒数第四行， 又有乐器弦楚去攻，如天宝床不鼓自鸣。哦，所以比较明确的经文讲到虚空庄严的，在观无量寿经呢，就是这么一个两个地方。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当然无量寿经里面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也有很多描述啊，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根据这样三种庄严去配合你对观无量寿经、对无量寿经的了解。如果你常读诵阿弥陀经、常读诵观无量寿经，你要去做观想的时候，你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这个三种庄严的层次下去做这样的观想。哦，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帮我们整理这三种庄严的原因。哦，回到第四页。好，这三种庄严详细的文我就不念了哈。第四页的第六行，如前虽有三种差别，皆是弥陀净国无漏真实之圣相，此其总结成依报庄严也。哦，所以这个地方他把三种庄严讲完之后，就下一个结语，这三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清净佛国里面无漏真实之圣相。哦，那么一样的，你倒数第五行，这一页第四页倒数第五行，你看最后一句也一样这样写，由是彼国真实无漏可见净相故。所以他用了同样类似的文字，都是无漏真实之圣相，真实无漏可见净相。哦，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真实无漏？哦，请看这个讲义啊，上一次的6月8号讲义的第5页。如果你没有带来，你就看电脑这边。哦，这边呢，我大致上呢引用了一个《理趣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到佛的果报，为什么叫那个这个善导大师他会用真实无漏的圣相？因为佛的果报都是透过真实无漏智慧功德所成就的。哦，所以《理趣波罗蜜经》里面就这样写，哦，佛报身者为诸如来三无数劫，就三大阿僧祇劫嘛，哦，修集无量无慧之粮，所起无边真实功德，常住不变诸根相好，智慧光明，周遍法界，皆从出世无漏善根之所生故，不可思议超过世智啊，纯熟有情，未现之相，眼无尽法，广利无边啊。这个详细的不解释，主要呢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思，让大家了解佛的果报，他这种果报是什么因感得的。我们佛法讲因果，因果是这种真实的智慧无漏的功德所感得的果报。那么什么是无漏的功德？不带着烦恼，不带着分别执着，没有人我执，没有法我执，这是无漏。所以真实功德就是常住不会变化的，必须是不生不灭的真实功德。哦，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果报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用真实智慧无漏功德的因所感得的果报。所以善导大师这边用了两句都在强调这个真实功德无漏。好，另外呢，这个一正二报这个词啊，这佛学名词啊，我觉得我还是要再重复讲一遍，虽然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佛门里面讲的正报依报是什么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不讲清楚，可能有时候会混淆啊，所以请看讲义啊，哦，这个恶报啊，这边是从三藏法术出来的哈，哦，所以依报呢又叫做依果，世界国土是你居住的环境啊，哦，这些无情的国土，那么为什么称它为依报？是你的正报依住。啊，依之而住，你的正报住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能住的是正报身心五蕴 不要把五蕴拆开成色身是正报，然后受想行识是依报，或者是倒过来，不能拆。身心五蕴，我们凡夫，我们也凡夫也好，或者是有情众生也好，整个五蕴感得的就是正报，住在依报上。正报依报是这样分，千万不要从五蕴下去分开。啊、哦，这个就是墨学要强调的地方，免得误会了。啊，心是能住，身是所住，所以身也是依报。错，不是这样。身一定是正报，色身一定是正报。哦，好，那么回来课本第四页，所以三种依报讲完之后呢，他说呢，如果配合十三观。对不起，第四页哈，课本第四页哈，配合十三观来说呢，从第一观到第七观就讲依报，第八观到十三观讲正报，所以这个七观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依报的七观里面，再分通跟别，别呢是别属阿弥陀佛，就是第七观花座观。如果通呢，通依报前六观啊，所以这边写的啊，总名依报，就此依报中有通有别，别者花作一观是其别一，为主弥陀佛，余上六观是其通一，即属法界之繁盛，但使得生者，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凡夫也好，圣人也好，共同受用的依报环境啊，所以称它为通的依报。那么这六个里面再分成真跟假，假怎么说呢？就是第一观日想观，第二观随想观，那宾想呢？宾想是在随想观里面的。所以请看五十七页，你看第一观日想观，用的是我们平常只要是这个一切众生自非身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末，哦，都看过这个要下山的太阳，哦，所以用这样一个下山的太阳，红红的一颗，或者是很黄的一颗，啊，我们基金会刚好是东西向，那边东边，这边西边，所以每天呢，不是每天了哈，有时候啊哈，也不见得每天都好天气哈，哎，吃晚饭的时间六点钟的时候。啊，尤其夏天，刚好呢，夕阳西下在这个地方。以前那几栋高楼还没有盖起来啊，看过去呢，都直接看到那个观音山上面挂一颗要日落的太阳。啊，现在有两栋高楼挡在那边，但是呢，偶尔那个角度呢，也刚好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个太阳。哦，那么那个有时候呢，哦，真的超大的，那有时候小一点。但是呢，那个还太亮的时候不能看啊，看了看久了眼睛会坏掉，要等它呢稍微暗一点，快要暗掉了才看哦。那么不是叫你一直盯着它看，在修观，是把你看过的这个落日的印象给记起来。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就用回忆的你所看过的那个日落。作为观想的对象，不是叫你瞪着那个落日观想，所以这个就是借由人世间我们看得到的，所以不是真的极乐世界的依报，是我们人世间的。那么因此第二想随想也是一样啊，那六十一页的经文，所以水啊冰啊都是我们人世间看过的啊，整个地都结冰，应该我们也没有看过实际的，台湾没有了，但是呢画面上也看过，电视画面上电影画面上也看过，大概可以想象啊。问题就是接下来说那个地结冰 变成透明的琉璃，这个就有点难想象了。这要靠超级的想象力，这样子哈，要画动画的人大概就有这种想象力了。所以呢，这个到这里为止，都是人世间可以看到的境界，去做观想、假想的境界。可是，从六十一页，波琉璃地下面所看到那个七宝金床。那个就不是人世间可以想象的出来、可以看过的了。所以他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就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哦，所以这个第三关，六十六页第三关，就出现了“三昧”这个词，禅定这个词。念佛三昧，得三昧。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三关就出现这个？因为透过前面两关的一个修学，到这里你真的就可以证出的生的三昧。所以如果照善导大师，我们往后看看看看，你就发现他为什么前头这边依报要分成假依报跟真依报，他要让你了解，如果你真的得念佛三昧，真的入了观佛三昧的时候，你所观想到的境界不是你第六意识假想出来的，是你真的就看到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这是他在第四页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根本理由啊。所以不要把十三观，前面十三观都当成是假想观啊。善导大师不这样讲啊。善导大师讲的是只有第一观、第二观才是假想观。第二观的后头已经是真的，更不要说第三观以后到第六观。所以你看这个第四页的倒数第六行，为什么讲究假的依报？由是此界中相似可见尽相故，此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人世间。讲真依即从琉璃地下至宝罗观第六观以来，都是阿弥陀佛真实无漏可见尽相故，不是假的，而且是阿弥陀佛的无漏真实功德所成就出来的可见尽相，不是假的，是真的。这个就是善导大师的注解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仔细看啊，你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你得要仔细看。那么以此类推，正报也是如此。主庄严，慎重庄严啊，这个就好懂了。正报里面也分通跟别，别当然就是指阿弥陀佛啊。那么因此呢，通当然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海众，哦，所以呢，别当中讲阿弥陀佛，观阿弥陀佛当中再分真跟假，再分真跟假，哦，那么假是什么呢？第八相观，第八观，哦，那个你们之后你旁边没注八十一页我们不看了哈，第八观开始。包括这个第八观里面也有讲到观世音大势至，并不是只有讲阿弥陀佛，所以他只是先从这个别的第八观啊的假观，然后呢讲到了这个观音势至，这里面其实就有包括了慎重庄严在里头，哦，也包括了通在里头，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像前面的七观这么明确。哦，那么此由众生障众染惑畜生佛恐乍相真容无有显现，故使假立真相以助心想，同彼佛以正净，故言假正报也。哦，这文字就很明确了。那么请你参考85页的倒数第五行， 第八关的注解要结束的时候，善导大师又重新讲了一遍啊，八十五页倒数第五行，师乃群身障众，真佛之观难接，是以大圣垂哀，且遣助心形象。所以只是用假象，所以为什么称之为相观？第九观就叫真身观，是真的阿弥陀佛的报身。前头第八观纯粹是做相观。那么你看八十二页，八十二页的第一行啊，应该说八十一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两句，最后三句话，八十一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三句话，相比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哦，那么见相坐以心眼得开啊，等等等等的哈，这一些依报庄严就出来了。然后第三行，见此事已，互当。更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做左花座，然后想大势至菩萨做右花座。所以这边观音是至慎重庄严，也是假想观、假正报，只是相而已。所以第九观真身观，第十观音，第十一。大势至都是呢真身观，十跟十一的观音跟势至也都是报身观哦。所以回到第五页啊，善导大师这两段文字就写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佛要用这种假立真相？因为凡夫一下子要去观那个真身报身，观不起来的，所以先用假象啊，假立真相。让我们住想啊，住心想。那么第九观真正的报身观、真身观，此由前假正、假的正报，见以习于乱想，心眼得开，初见彼方清净恶报，种种庄严，已除昏惑。啊，这时候你心已经得三昧了，由除障故，所以才能够除障、除昏惑，得见彼真实之镜像也。所以修到这里，就真的见到佛的报身。你说哦，那这个不是要境界很高吗？是的，这个时候的三昧，就不是浅浅的三昧。是有相当深度的三昧。好，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先修第八关？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第八关只是假立真相，我们刚刚念过那个第八关的经文，你就发现那个正报的假的正报的这样西方三圣出来，依报也出来，那个经文写得很清楚哦。所以你常常能够在三昧当中，虽然你还没看到佛的真身报身，但是如果你常住在这个三昧当中，你等同已经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一样的，只是这个肉身业报身还没去而已。你一入念佛三昧，你等同就已经在极乐世界当中，所以那个三昧也不是很浅啊，其实说起来也不浅哈。好，那么第五行啊，第五页的第二行啊，第五页第二行最后一句话，言通正报的就是观音世至等以下四也。这个以下四也，请看讲义的第五页哈，也就是这一段真假通别这一段啊，我已经把前头都已经交代了哈，就是刮胡这个哈，就刮胡这一段文字。因为这边写的通正报啊，文字是写观音世至等以下四也，这个不是很清楚啊。如果我们简单的解释啊，所谓的观音世至等以下四也，那就是第十观到第十三观哦，所以这叫做以下四也啊。如果配合经文来说，好像是这样，但是他又说的是通正报啊。那么刚刚我们相观里面也有观音世至，包括第十二观、第十三观里面 也有观想西方三圣。第十二观就是普观，第十三观就是杂观、杂想观，这里面都有通有别，有西方三圣啊。所以这个观音四字等以下视野这句话呢，就很难明确的交代，特别指的是哪一观呢、啊？或是哪几观呢、啊？啊、哦，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说明的就是这个，因为他所谓的通证报，我后来你看我用的文字，泛指观音四字往生的清净大海众菩萨，啊、哦，大概是这样子用词会比较恰当。因为你特别指定是哪几关，好像就很难界定的清楚。好、哦，好，这个把这个交代完了啊，回到课本第五页第三行，向来所言通别真假者，整个都在讲一正二报。啊、哦，底下开始要解释“观”这个字，也就是说，到这个之前，这段文字都在讲无量寿佛观经。的无量寿佛，所以无量寿佛就是你所要观的境，所要观的对象内容，就要包括这些一正二报。好，那么有几位同修是后来才进来的啊，前头里面有一句话重要的话没听到啊，就是呢，既然观想念佛要有这些内容，持名念佛一句佛号里面也要有这些内容。复习一下那句话。好，观者照也，常以尽信心守，以持智慧之辉，照彼弥陀正一等事。你看，还是有观照的对象内容，但是呢，这时候强调的尽信心守，智慧之辉。啊、哦，用手拿火把，把你要看的。照清楚，你才能够看得清楚。简单的说是这个。那么为什么用尽信心去譬喻手？因为智慧光明啊，这个大家都好懂。那为什么把尽信心譬喻成手？请看讲义。所引用的呢，就是《大智度论》的这个文字啊。经中说，信如手，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取宝。有信亦如是，入佛法无漏根利觉道，禅定宝山中，自在索取。如果无信，就如无手，无手人入宝山中，则不能有所取。无信亦如是，入佛法宝山都无所得。啊、哦，所以为什么要把清净信心譬喻成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清净的信心的这只手，请问他这个譬喻是用手去拿智慧的火把，这个是传统记忆里面、哦、没有讲清楚的，因为他引用大智度论这个，我也是从他那边把它抄出来而已，但是呢，他没有交代清楚为什么用清净的心手去拿智慧的火把。不然请问啊，如果你是问我这个问题，不然请问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心在了解佛法的？如果你是呢我们讲是其他教的啊信徒，本来呢是想要来找找看佛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哦，研究清楚以后就可以好好的来攻击一下这个佛法的漏洞啊。有人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哈、哦，那么研究久了呢，没想到呢他竟然就被佛法转掉了哈、哦，从此呢就很相信佛法，再也不会攻击佛法，也有的啊、哦。那么有的呢是刚开始只是好奇啊，想要了解佛法啊，到底讲些什么啊，也不带着说我一定要相信他啊，我只是来研究研究了解了解，到最后为什么变成虔诚的佛弟子，都是因为产生了信心，他才能够把佛法所要讲的这些理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不信他，你会把它拿来用吗？ 正是因为有清净的信心，你才会把它拿来用，用在你的生命，关照你的生命上头。所以为什么用清净心手持智慧之挥？你不信他，你拿他干嘛？对不对？你拿了他也不会用。所以我们真正要把佛法用在真正能够利益自己，真的就是你要对佛法产生绝对清净的坚固的信心。如果你对佛法没有那么肯定的话，佛法带给你的生命有限，帮助有限，不能说它没有用处哦。你的信心有多大，就能够利益多大，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佛法，不断的要去了解啊？我们讲信解行证，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了解的越深入，你的信心就越坚固。你有这样子的信，有这样子的解，你的行也自然而然就能够深入，就能够真正带给自己更深的利益。哦，所以这边呢，大概就是这样来解释那个观字。我完全没有套用天台的说法，如果要用套用天台的说法，一心三观，圆妙三观，啊，那一讲来，大家就昏倒了这样。一讲那个观字，哦，那真的是空假中三观，还要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哦，啊，然后还要这个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同在一心之中这样子。我讲到来就不行了哈，哦嗯。好，这个是观，再来讲经啊，经者经也。为什么叫经也？都一样，为什么叫经者经也？他下面就解释了，经跟纬是相对的啊，一个是东西向，一个是南北向，哦，所以呢，有经加上纬，它就能够织成一个布，得成匹帐，有其帐用。哦，我们从字面上就是能够织成一块布嘛，就有布的作用，这样就好了。但是这个实在是有够专业的用词，所以我就帮大家查了个字典，这个匹字是什么意思，哦，原来它是一个纺织品的一个量词啊。如果根据呢这个什么识货字里面讲，四丈为匹，也就是说这个匹字跟这个匹字相通的，哦，那两个匹字是相通的，所以原来，四丈叫做匹，所以得成匹丈就是有一定的长度，所以它有才有那个布的作用出来。如果你没有够大够长的布，那块布是没有作用的。哦，所以金加上纬，它才能够产生这个布的作用。一样的，金能持法，理事相应，定善随机，亦不零落，这才叫做一部经。也就是说，经文文字里面有法义，里面有讲理跟事。啊，经文里面有些讲的是事项，但是里面有它的教义义理。那么配合他善导大师自己解释的里面呢，观无量寿经就有定善恶善，随着不同根器的定善恶善，所以让那个法义呢就不会哩哩啦啦，就真的完整的有它的作用在。到这里是定义经，下面根据这样子的经的作用啊，根据这部经这样来修持的作用利益，你看，能令修去之者，必借教行之原因，趁愿往生正彼无为之法乐，寄生彼国，更无所谓常时起行，果及菩提法身常住，彼若虚空，能招此意，故曰为经。经有它的一定教的义理跟法门行门，你依着这样的义理行门下去修持，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在这本经来说，趁愿往生正无为之法乐极乐，然后往生以 更无所谓常时起行。这句话传通书呢，他说呢，更无所谓是没有生死，落入生死三恶道六道的那种恐惧。我认为这个还不够啊，这样子的解释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边上下文的意思这样子讲不够，因为呢，往生极乐世界更无所谓常时起行这句话要连起来，你行菩萨道就不会有退转的恐惧，你才能够常时起行无所谓，你不害怕自己会退转，这才是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对我们的最大好处，最后你可以证得究竟的菩提法身的佛果，常住的佛果啊，这是这本经的利益啊。以下一卷念一念就好了哈。此观经一部，虽言两会正说总称释义，叫做一卷。所以整个来说，经题就是《佛说无量寿观经一卷》，解释经题完了，两会正说要交代一下，请看21页，圣老大师要开始讲续分的时候，整个把经文呢做一个科判段落分一下哦，里面呢分成续分。第一个是续分，第二个是正中分，第三个呢是得意分，第四个是流通分，第五呢，你看好这个，五从阿难为奇蛇大众传说互释一会，前面这四个一二三四到流通分是佛在王宫一会正说，所以佛进入韦提希皇后的内宫为他说完之后。佛阿难跟这个目犍连从内皇宫再挥回灵鹫山之后，由阿难来转述一遍，所以又是一会。所以为什么讲两会啊？就是这个道理，两会啊，这个经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善导大师把它点出来，所以这叫做两会正说。好，回到第五页开始讲第三段啊，他的这个七门料简的第三，便是宗旨不同，教之大小。如维摩经以不思议解脱为宗，如大品经以空慧为宗，此例非一，就是举两本经，每一部经各有它的宗啊，一个是维摩经，一个是大品般若经，所以呢，每一部经的宗旨都不一样。那么今此观经即以观佛三昧为宗，亦以念佛三昧为宗，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啊，到这里是一段。那后头还有一个教之大小判教，我们五台这个天台啊，对不起，天台的五重玄义里面的判教，问曰：此经二藏之中何藏设？二教之中何教说？是菩萨藏顿教啊。这么后面这个比较简单哈，前面呢如果你不去详细研究维摩经的不思议解脱、大品经的空慧啊，他只是举例，这还好啊。是啊，重点就是那两句话。善导大师把这一部经判成两宗：观佛三昧跟念佛三昧，一经两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到底所谓的宗旨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当各位如果去看这些祖师大德的注解经典的时候，讲宗旨，讲宗旨，到底是讲的是什么？白话一点，我的习惯是把它讲成这部经所提供的修行方法、修行法门是什么？这个比较白话，比较好懂。但是呢，这样的说法有它的不足的地方。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师他注解这部经所提供的修行方法，他一定有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那么我那样的白话说法呢，就把这部分给人家给漏掉了，省略掉了，没讲。也就是说，宗旨里面要有理论依据跟修行方法，甚至还要有五重玄义里面的论用啊，那个五重里面的二三四，其实如果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就放在宗旨里面。 所以又要他理论依据，又要有修行的方法，以及根据这样的方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功效，应该要有这三个内容。但是以中间这个提供的修行方法是什么会比较是主体，所以我会用这样的说法，原因在这里。那么因此圣道大师把这一部经判成是有两个方法，观想念佛，观佛上面，持名念佛，念佛上面。为什么？定善二善，定善十三观，观想念佛，善善三福九品，念佛三昧，持名念佛，是因为这样判来的。所以先不去了解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譬喻齁，我们先看讲义上礼拜讲义的最后这个一经两宗这个齁。所以为什么会一经两宗？刚刚讲的定善跟善善，所以十三观，前面的十三观是答请说，后三倍是佛智说，就三倍九品是佛智说的善善嘛。前面十三观是回答韦提希皇后请法嘛，所以答请中，答请文中立观佛这一宗，自说文中立念佛宗，就是善善这一门立这个持名念佛那么观佛三昧，观佛这边是色心而观佛身色相，念佛是出生而称彼佛名，故观念门分为二行其实我们刚刚就讲过了，就很清楚，观佛三昧，观想念佛，念佛三昧，持名念佛那么凡经论中念佛者皆通观称，制度论等其义秉然。那么为什么善导大师要别立两个三昧名呢？为令差别正住二业，现口称号念佛三昧，现相好观名为观佛，此乃念佛三昧正业观佛三昧住业故也。讲白一点，就是五行里面为什么要先讲纲要，目的就在这边。我要讲这一段就很容易了，五种正行里面这个礼拜、坐愿、观察、称名，还有赞叹供养，这五种正行，其中的第四称名正行中的正行，其他四个正行中的住业，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要分成这样所以就是把持名念佛当成是正行中的正行，观想念佛当成正行中的住业这是分成这两宗的原因。再来这个问题，这两个三昧行为是始终具差别否？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吗？答：始别中同，言始别者口称观念形象异故，一个是持名念佛，一个是观想念佛，所以口称跟观想念佛一开始方法就不一样，行门就不一样，所以叫做始别。那最后一样就是得到念佛三昧，得到三昧的时候，形成之时心眼即开，同见佛故所以观想念佛也好，持名念佛也好，到最后三昧成功了，心眼得开，得见佛。得见佛不要以为只见到正报，一正二报全部现前，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所观境，人法是所观境所以到底怎么样叫做我已经得到念佛三昧如果照我们老和尚的说法，这个是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相信大家都听过，都有印象。可是如果根据观无量寿经的经文各位看一下第三关六十六页，六十六页的经文，经文五行里面的第二行，中间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相。 你得三昧，你就看到极乐世界的大地了了分明。这是一个依据啊，但是没有很明确。再来看第八关86页啊，第九关不是第八关，第九关86页第五行86页第五行最后两句话，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很明确的经文在这里。所以，当你念佛，念到真的是清净心，功夫成片的时候，能够看到阿弥陀佛现前，十方诸佛现前，代表你真的得念佛三昧。好，你说那个功夫成片要多高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念佛三昧？不要忘记哈，或许有的人不太知道，应该不能说不要忘记。三昧这个词，通浅深，从欲界定到成佛的首楞严三昧、华严三昧，都可以通称三昧。所以三昧这个词很广泛的，不是一定要这个根本禅以上才能够用三昧这个词，也不是只有这个成佛的大定、华严三昧、法华三昧、首楞严三昧才能叫三昧。所以念佛三昧也一样，通浅通深。所以功夫成片，看你的功夫成片是浅还是深。但是浅的功夫成片不见得像这边写的能够阿弥陀佛现前。那往生的时候啊，浅的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当然品位低。如果你的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得四依心不乱，但是呢有相当的深度，能够得诸佛现前，那你往生品位高。大概呢先这样讲一下。所以这边为什么会写说这个中统形成之时，心眼即开，同见佛故。不管你用观想念佛还是持名念佛。好，那么回到课本第五页。这边呢，善导大师举这个两个例子啊。那么，如果你觉得啊，反正这样过去就好了，他只是举两本经的例子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既然出现在这边呢，我们就稍微做交代，哦，因为他为什么要举这两本经？相信一代大师他在著作的时候，他不会随便抓来注解，一定有他的含义在啊，只是他没有很明确的讲。所以呢，我们也不敢很明确的说他是为什么要引用这样，只能够是猜，啊，大概是这样吧。哦，怎么说呢？你看他引用《维摩诘经》，又叫做不思议解脱，啊，因为这本经《维摩诘经》真的讲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这边我引用的呢是慧远大师的跟吉藏大师对《维摩诘经》的注解。慧远大师的注解里面呢，他是把《维摩诘经》的经题跟不可思议解脱画等号。哦，他说呢，今言《维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者，乃数经不别名也。诸经所以皆手提名字者，为是所名法。此经以不思议解脱为宗，故使标举。所以他把《维摩诘经》跟不思议解脱画等号。因为整部经讲的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大家都知道，它也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是大不思议解脱经，维摩经也是。那么因此后来你看净土宗的祖师尤其老和尚一直强调无量寿经中本华严， 所以讲的也是佛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引用圣达大师，为什么要引用维摩经的宗旨来做说明。那么当然后面哈，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维摩经书，这几行说实在话有点深度啊，所以呢我们大概这样念过去，把意思点一下，这样就好了。后他说呢，不思议解脱的名有三义，第一个讲的是不二法门，是实相之理。所以讲不可思议解脱，讲的是实相之理，不二法门。为什么？心行处断啊，意不能思，言语意灭，所以不可口不能意，不思议啊，这个不能讲也不能思，叫律觉言妄及系缚失尽，叫做解脱，完全不受这个系缚才叫做解脱。所以十四章经啊，正位文于不二，这十四章经，你不要以为有一本经叫十四章经哦。整个维摩诘经有十四品呐，啊，所以整部维摩诘经正位文于不二，就是要让你了解什么叫做不二法门。所以不二是不思议解脱之本啊，所以要先了解不可思议的根本，就是这种不二法门的实相之理。再来，由于能够体不二之理，故有无二之智。由于有无二之智，所以能够四化无方，即道观双流，心无共用，能不思而现行，不异而呼叫，而演教，名不思议，众任无碍，不为共用所居，称为解脱。第二段的意思就是，当你真正证入这种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你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无二之智。这时候你到哪里都可以呢，很方便善巧的去度化众生，所以这种不可思议的度化众生的功用就从此显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这样子的智慧跟这样子的一种教化的功用的展现，那不是二下位菩萨、二圣凡夫所能够测量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自己得解脱也能够帮助众生得解脱。所以三个意思都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整部维摩经就是在讲这三个不可思议解脱。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引用这里刚刚讲交代过了，引用维摩诘经的不可思议解脱，整部无量寿经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好，再来空慧大品般若经，以空慧为宗。那么传通记里面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是尽尽虚荣，所谓始从凡夫色心，终至如来种子，皆悉毕竟空之意也。什么叫做毕竟空？他前面的意思就是说，整部般若经讲的就是毕竟空，就是那一句尽尽虚荣，从凡夫一直到如来的种子，通通毕竟空，一切有为无为，毕竟为空。那么引用自度论这段话，毕竟空，以有为空，无为空，破诸法无有余。叫做毕竟空，就是不要执着有为法，也不要执着无为法，因为事出世间法，一切有为无为法都不可得。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宗旨，整部般若经教我们的修行方法就在这里，你要看穿一切有为无为通通都是毕竟空。那至于圣达大师为什么要引用这一部般若经当成一个例子放在这里，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念佛法门要不要有空性般若智慧。有人说不用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 OK 了，一句佛号哪里需要空慧啊，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就 OK 了啊。当然这话不能错，不能算 说是说错齁、 但是话又说回头，阿弥陀佛要创立极乐世界，以及他以佛名号持名念佛法门来摄受众生，凭什么可以？如果不是以空性的智慧，佛的善巧方便没有这么不可思议。换句话说，倒个方向说，换个角度讲，凡夫众生如果不是本来是空性，也不可能从业障深重、烦恼深重的凡夫可以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正因为一切都是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佛在法华经才会讲，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生，一切有为无为都是缘起。正因为一切都是缘起，所以是空性。阿弥陀佛创立极乐世界，以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种种庄严，以及佛号来摄受众生，也都是因为缘起空性。凡夫之所以能够待业往生、信愿往生，也本来是空性。如果实有业障，实有烦恼，实有念半天也念不去。正因为烦恼空性、业障空性，所以才念得去，才能够待业往生。你如果能想通这一点，念佛的功效一定比你以前念佛来得有力，而且更容易放下妄念妄想。你说讲清楚一点，不要语带玄机。你都是空性啊，所以都不是实在的啊，妄想妄念都是空性啊。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习惯呢，念念都执着在那一些东西，都是执着在妄想妄念当中，包括身体的病痛，包括挂念的啊，儿子啊、女儿、孙女儿、事业种种的，都挂在那上头，都把它当成实有的念念不放，所以都在那些妄想里面打转，转不开来。如果你了解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你真的要去照顾，要去打，要去烦恼，你干嘛在念佛的时候还要去想那些？念佛就好好念佛，要去想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是念完佛再去想啊。何必一面念佛还一面想那个？那你干脆佛放下，好好想一想，想完了决定要怎么做了，再回过头来那个事情放下，好好念佛。因为一切都是缘具足而现的，你要呈现什么样的果报，得要有那样子的因缘。不好的果报呈现也是有它的因缘，你要让它消失，你要把它的缘给拿掉，换成清净善的因缘，它不好的果报自然就会消失。你用清净心、真实恭敬心下去，信愿的心下去念佛，你正在转换你的心念的缘起，你的果报怎么不会改变？如果你在念佛当中又去想你的身体病痛，又去挂念你的这些什么事情，那个是善恶夹杂，那个善的力量被减弱了，那个恶的力量也没减少多少，你说你是不是浪费时间？你何必这样子把自己的好好念佛的时间去拿去打那些妄想干什么呢？所以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一切都是缘起空性，我念佛的时候就用清净恭敬专注的心去念佛，这个时候你所产生的敬业力量是强的，你要 之后你要去改变你的果报，就比较有资本了。我们不敢说一下子就可以了，我们反复嘛，你好好念佛一小时也不见得能够改变多少果报，但起码你在这一小时里面所造的净业力量是大的，是够力的。所以一想到这个道理，一打妄念，我怎么这么无聊，我在念佛了还去打这个妄念干什么？拿得开，为什么可以拿得开？它本来不是实有的，当然就可以拿得开。如果它是实有的，你想办法要把它拿开，也永远拿不开的。正因为都是虚妄的，包括五蕴合合的假身假我，通通都是如此。我也有用清净的戒定慧加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果报要改就快。我们暂时休息一下齁。